感谢赞美主。好，大家请起立，好吧，我们一起来攻读圣经主的话语。我们从书卷名和章节开始读，请以弗所书六章十到十三节。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感谢主，大家请坐。愿神赐福每一位攻读他话语的人。今天我们的题目叫做戎装加身，我们要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刚才啊，我们的领会永怀弟兄已经讲，今天的经文是以弗所书的最后一段。我们也读到使徒保罗在圣灵感动之下，他说：弟兄们，我还有末了的话，最后一段话。英文当中啊，有一个表达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我想大部分都听过，叫做什么，叫做 last but not least， 大家听过吧？啊， last but not least， 最后讲的话是重要的还是不重要的？请问弟兄姊妹，往往的常常的最后的话是很重要的，不是把那个无足轻重的摆到最后啊，不是，而是有总结性的啊，提纲挈领的，有升华性的。那么这一段最后的话相当的重要，相当的重要。在这里先请问大家一个问题：教会可以被形容为什么？教会可以被形容为什么？哎，我们背过这个经文，对不对？这是我们主题的经文，提摩太前书三章第十五节啊，这家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让我们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所以教会被形容是一个家，是我们属灵的家，是神的家。还有呢，教会还可以被形容为什么？基督的心腹，基督心腹，对，感谢主，这个我们以前也讲过啊。基督心腹是单数，指的是那啊普世的教会，独一的教会，很好。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呢，如果是把它作为人间的某一种的这个组织来说，啊，身体啊，对，没错，教会是基督身体，这些都非常的好啊。教会是基督身体，其实教会可以有很多种啊不同的形容。那么作为人间所存在的啊一些组织和或者是机构呢，教会也可以说是一个医院，大家同意吧？教会可以说是一个医院啊。以西结书神说：失丧的我必寻找，被逐的我必领回，受伤的我必缠裹，有病的我必医治，只是肥的壮的我必除灭，也要秉公牧养他们。教会也是一个医院，大家注意，这个医院不是我们看外在的疾病的医院。不错，耶稣基督来到世间为人医病赶鬼，但是今天如果你说有头疼脑热的，您到教会来说：牧师啊，这个我肯定要愿意为您祷告。但是千万千万不要单单的以为说来到教会今天也是牧师为你按手祷告抹油，然后就不要去看医生，就不要吃药了，有吗？弟兄姊妹们，我们做基督徒的不会因为说我信了耶稣我就不看医生不吃药，对不对？这个教会是医院，最重要的是什么得医治？他受鞭伤我们得医治，他受刑罚我们得平安。那个地方指的是罪得医治，罪得赦免，我们里面这个灵能够得到重建，心灵的医治啊，罪得医治。教会是医院，还有一个，如果用 人间的啊这个组织机构来说，教会还可以说是一个学校，有没有？教会我们都有 Sunday School 啊，我们都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课程。不单如此，你知道我们基督徒管我们的主，在圣经当中，主的门徒常常管他叫什么？拉比，夫子，是不是？啊，彼得来到主的面前，拉比，我们要丧病了，你不管我们吗？耶稣在这里说，你们称呼我夫子，夫子就是拉比的意思，拉比就是老师的意思，啊，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耶稣明讲，他就是我们的老师。另外一个词 ，disciple， 门徒。我们常常说我们要做主的门徒，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门徒在原文当中就是学生的意思，学生的意思。他是我们的夫子，我们的拉比，我们的老师，我们乃是主的学生。教会是家，教会是医院，教会是学校，教会还有一样，今天我们千万千万不可忘记，教会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身份，是人间哪一样的组织？军队。对，我们弟兄姊妹都非常的聪明，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穿上属灵全副的军装，教会是军队。我们今天真的把自己看为是军队吗？看为是耶和华的军队。很有意思啊，当以色列人浩浩荡荡出埃及的时候，20岁以上的男丁60万，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加起来至少200万，这一大群人出来，其实老实讲乌合之众啊，有没有？哦，这帮人一直还要往埃及走，这个队伍好难带。但是即使这样，神说他们要成为，这里不如说咱们做耶和华军队，要成为一支耶和华的军队。后来他们真的就怎么样，过约旦河，进迦南地，得那地为业。但是建立建造带领这支军队好不容易，今天的教会也要成为，也要做耶和华的军队。听完在后书第2章13到14节，使徒保罗在圣灵感动之下，他说，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精兵，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务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圣经当中从旧约到新约常常讲，我们是勇士，我们是精兵，我们要做神的军队。使徒保罗也多次用罗马士兵啊，这个征战来形容我们属灵的征战，来比喻我们基督徒的身份。今天我们要看的这段经文就是如此。提摩太前书6章12节，使徒保罗说，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持定永生，教会是一支军队啊。我们今天常常忽略这一点，弟兄姊妹们，到底戎装加身意味着什么？戎装加身意味着什么？我是一个曾经当过兵的人，我对军人有一份特有的尊敬。为了表明证明我当过兵，我今天带来了一样东西给大家看。拿到这里来，我们说穿上属灵全副的军装，我全副的军装没有，但是我给大家看一样东西。这还是我20多年以前，30年前当兵的时候我戴的军帽，吃了一年的军粮，当了一年的兵，把所有的军装都带回来，拿了一个预备役军官的这个证书啊。当然了，我们今天在座的不但有预备役，还有现役的军人。 我们来自台湾的弟兄姊妹啊，也有大部分都是当过兵的，所以今天我们教会很有意思啊，有这个我们教会不单是我，我们还有其他的弟兄姊妹啊，弟兄也当过兵啊，我们有共军啊，这是共军啊啊，我们也有国军啊，台湾来的弟兄姊妹就是国军啊啊，我们这还有美军。因为当过兵，我对军人有一份特有的尊敬。我知道他们非常的不容易。当然，我们说的军人是保家卫国的军人，对不对？保卫和平，战胜恶者，这样的军人。今天这个世界需要军人。Don't be naive， 不要天真。我们基督徒不是所谓的加引号的和平主义者 ，pacifist。反对一切的军队，反对一切的战争，反对一切的兵器和武力，反对参军。我们基督徒不是这样子的。我们知道有正义的战争，当然也有非正义的战争。同时，当然我们也知道战争是最后一个选择，不得已的情况之下才打，没有人喜欢去打仗。但是当日本鬼子侵略到我们的家园的时候，我们要不要拿起武器来保家卫国？弟兄姊妹们，要的，要的。军人应该得到应有的尊敬，我看到军人都给他们有一份特别的尊敬。我的孩子小小一点，以前我们在 Russia 的时候，在一个餐馆一个快餐店吃饭，然后有一群的军人在那里穿着那种军服在那边一起吃饭。我的女儿看见了，说爸爸我要去跟他们说 thank you， 我说去，我带着你一起去，跟这些的这个军人哈说，我女儿想跟你们讲几句话啊！我女儿说 ：“Thank you for your service to the country。”然后这些军人他们也非常的 appreciate。戎装加身意味着什么？第一点，一个军人与平民不再相同了。一身军装穿上去就不一样了。什么叫平民？不将事物缠身，对不对？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平民我们是可以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世界的事情我们去考虑，军人只有一件事情，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作为平民我们可以个人任意而行，想做什么做什么，没有约束。在使徒保罗那个年代，有贵族有奴隶，上次我们讲到主仆的关系，还有一种人是什么呢？是自由人，平民，罗马的公民，他没有当兵，想做什么做什么。但是一个成为军人当了兵的人就不一样了。第二点，军队是整齐合一，不是单打独斗。在以弗所书讲到教会的书信最后这一段末了的话，讲到我们要穿上全副的军装。大家不要以为说我自己穿上全副军装，然后我就是一个孤胆英雄啊 ，Rambo， 第一血，大家有看过这个？那是个人英雄主义，那是电影。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作为基督徒，没有一个人单打独斗能够得胜的，所以我们需要教会。教会更不是一盘散沙，军队是组织纪律非常的严明，服从命令听指挥。我们在军队当中就学这一点，站在那里站得笔直的，帮动就不能动，站军姿，然后这个踢正步，腿抬起来啊，不让你放下去就不能够放下去，而且整齐划一，整齐划一到一个地步。我和弟兄姊妹分享，我们那个分列式劈枪，五六式半自动步枪，枪尖这个刺刀亮出来，对着前面一个人的后脑勺，因为大家的步伐都是一致的，节奏一致，长度一致，所以一步一步劈过去，正步踢过去，这个枪尖对着前面人的后脑勺，但是不会碰到。这是军队。第四点，刚强壮胆，刻苦操练。在军队里面那个体能训练是非常非常的辛苦，要不断的挑战自己， 使徒保罗说的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当我们成为一个军人，要训练有素。你若是基督耶稣的精兵，就不能够再懒懒散散，在我们属灵的追求上要精益求精。我们有一句话，平时多流汗，战场少流什么？少流血。虽然我们是一年的军训，但是也是按照这个标准的要求，苦得不得了。我们有一次到这个我们陆军学院的小门外面，不是正门，小门外面一片永久性的这个工事去练单兵战术。单兵战术那个科目是最苦的，最苦的。我出去的时候呢，那个因为那个时候啊，你看三十年以前啊，坑坑洼洼的，那个地都不是柏油的地啊，小小侧门，在门那里呢，因为车进车出就压出一个水塘来。我们都穿这个作训服，然后经过那个水塘，大家就绕着水塘走。我们区队长看见，什么话都不说，然后就走到了那个永久性工事啊，旁边还贴着啊，而且中文和英文的，外宾不得入内。里面什么战壕啊、猫耳洞啊，各种各样的这个工事都有，在那去练。刚下过雨不久啊，不然那怎么会有那个一个水塘泥坑啊？刚下过雨不久，我们的区队长看见哪里这个泥水多，就让我们往哪里卧倒。那兵令，这个军令如山倒啊！一下来以后，立刻握住这个出枪啊、装子弹，就往水里扑。然后往山上冲，往山头上冲。我们那个区队长呢，平时看着其实也是文质彬彬的啊。他们这个军校里面分什么呢？分军校生和部队生。军校生是高考考进来的，部队生呢是部队铁杆这样进来，然后受培训的。哦，你别看我们这个区队长好像平时也是啊文质彬彬的啊，是个军校生啊，高考进来的。那个时候哇，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啊。刺刀上来，然后这个端着这个冲锋枪跟着我来啊，就冲上，我们就啊就开始喊，就开始往上冲啊，冲到那个战壕里面，然后那猫耳洞里面有那个草扎的人啊，咔就这个拼刺刀，猛虎下山一般。我们今天要做一个刚强的人，像个精兵的样子。第五，知己知彼，奋勇征战，不怕牺牲。刚才讲的还没有讲完，等我们练完了这个单兵战术以后再回来，要经过那个水塘啊，没有一个人绕着走，大概趟着就都过来了。为什么？一身的已经是一身的泥水了，不在乎。第五，知己知彼，奋勇征战，不怕牺牲。大家注意，当你穿上这一身军装的时候，意味着一件事情；当你开始吃军粮的时候，意味着一件事情。即使是那个 ultimate sacrifice， 最终的、最伟大的、终极性的牺牲，你都要做好准备。我为了主的缘故，是可以摆上一切的。这不单单只是对传道人的要求。实际上教会历史上第一个殉道者是个执事，大家知道吧，斯提凡，肯不肯把命摆上。今天在美国这个环境当中大概不太需要，但是我们知道在有些的环境当中，昨天啊，我们家美组啊一起这个吃饭，然后去走路，我就和一位弟兄分享，在阿拉伯国家的环境当中，一个人如果信了耶稣，意味着整个的家族，这个伊斯兰教的家族，阿拉伯人把他彻底的弃绝赶出去，那还是好的。在有些那些偏远的地方，一个人信了耶稣，第二天可能这个人就找不到了，把他肉体消灭。奋勇征战，不怕牺牲我们自己的老我，我们的旧生命，我们的旧性情，我们里面那些属世界的东西，我们那些还看为宝贵的东西，还舍不掉的东西，还不肯改的东西，肯不肯为主牺牲放下，这更是每一天的挑战，每天的考验。 这些还没有到的时候，你说我信耶稣又为主殉道，你可能还我们还不配殉道呢。戎装加身，这是 last but not least， 值得我们好好思想的。下面一个，我们要思想我们征战的对象是谁。这里保罗说，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讲得非常的清楚，今天我们的仇敌不是人。我们有时候传福音呢、遇到有的一个非信徒跟我们传起来，传就传得面红耳赤了，是不是、就吵起来了。哎呀，就让你这个气呀啊！专门的提那些刁钻的问题，提那些我们回答不了的问题啊。然后我们讲的是很有道理的啊，他就故意在那里跟你狡辩，就是不信。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这个慕道友啊？我有一位传道人的朋友，他就说，他说我做传道人之前，我是不信主的时候啊，我到教会的那个慕道班去，不单我自己不信。我最后能够把他们说的，本来那些快信的人都不信了。所以我一到来到这个慕道班，这个老师都直哆嗦。但是感谢神，后来他信了耶稣了。所以我们的仇敌弟兄们不是人，不是那些挑战我们信仰的人，不是那些不信派的、自由派的、无神论的，不是任何的一个人，而是撒旦。下面还有一点也请大家注意，当面对属灵征战的时候，就有一位解经家提到，撒旦绝不浪费火力攻击徒有其表的信徒和教会。最近我和弟兄姊妹有分享，我说如果要一个教会啊，他不冷不热的，不热心做主的工作啊，不准备去传福音，能混一个礼拜就是一个礼拜，徒有其表，那这样的情况下呢，你教会躺平，撒旦在你的教会里面也躺平，大家都躺平，乐得其灾，是不是？撒旦才不惹我们呢。但是若是一个教会在做主的工作，在传扬主的真理，在传主的福音，领人来到他的面前，你看吧，这个撒旦肯定急得不得了，肯定是要攻击这个教会，对信徒也是一样。但是我们要知己知彼，要晓得这个撒旦是怎么回事，你就不会害怕。那撒旦是怎么回事呢？撒旦到底是谁呢？今天我们既然讲到啊，我们是与这个管辖幽暗世界的这个恶魔来征战，我们就了解一下。那撒旦呢，在以赛亚书第十四章那里清楚讲到，撒旦他是就本来是明亮之星，是早晨之子，但是他却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圣者同等。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撒旦呢，本来是一个受造的天使，一个天使长，被受造极其的美丽。那么这位撒旦他还有名字的，你们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 Lucifer 啊，路西佛 Lucifer， 这个名字不好的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啊，生个 baby 千万别起名叫 Lucifer 这个名字不好的。还有另外几个名字跟这是相关的，以后再跟大家分享啊。那么这个 Lucifer 呢，他因为受造的既美丽又有能力，所以他就骄傲，我要与至上者同等，你怎么可能与神同等呢？所以抵挡神，最后坠落阴间，而且带了三分之一的天使来到世上，那就是 demon 小鬼，撒旦 Satan是大鬼 the devil。 这是撒旦的来历，堕落的天使。我们第一要晓得，既然是这样，撒旦是有能力的，他也是有权势的， 这节圣经明讲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撒旦有能力有权势，主耶稣在离世之前说，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毫无所有。多年以前有一次我们传福音，一位慕道的朋友，后来我们带他直至信主，他也来教会一段时间，我们就跟他讲到主耶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但是今天在这世上还有另外一个掌权的力量，叫做这世界的王，是撒旦。哎，那慕道的朋友眼睛瞪得很大，说啊，世界的王我一直以为就是耶稣啊。我说我给你看一看圣经，你要知道这个属灵的征战是真实的，撒旦也是有能力和权势的，今天黑暗在这世上掌权。 Don't be naive， 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太天真。我们为什么要穿起属灵全副军装要来征战？因为那恶者今天在这世上，在人心中他掌权，他管辖着幽暗的世界，一定多少多少的人被罪恶捆绑，被世俗引诱，每天有多少多少的人在最终沉沦却不自知，在往那地狱的道路上狂奔，这都是那恶者的作为。黑暗掌权，但是同时他虽然有能力权势，我们基督徒丝毫不必害怕惊慌。有时候呢，我们容易走两个极端啊，一个极端呢在教会当中啊，我们就只要敬拜三一的真神就好了，每天赞美主歌颂主读圣经，这些都是非常重要非常好的，感谢赞美主啊。但是呢，有的人就说不敢提撒旦，一提撒旦，一提灵界的事情，哎，觉得就哆嗦就害怕。以前我曾经在一个教会遇到一位姐妹啊，她提到有一位也是各处巡回布道的一位讲员，那位讲员呢，因为他以前是在其他的异教啊，什么佛教啊印度教他都去接触，所以他对灵界有些的了解。那在布道的时候呢，就会提到这些灵界的事情，那个姐妹就说，哎呀，我一听到我就是不舒服，就有点害怕了。我说不必害怕啊，我们这叫知己知彼，你要去了解。那么还有另外一个极端，今天也有时候有一些的基督徒啊，尤其是有的比较强调圣灵工作的一些的教会的里面的弟兄姊妹，又好像对撒旦特别有兴趣啊，对这个系统神学当中的魔鬼学特别有兴趣，然后觉得哪儿都是撒旦啊，然后哪儿都可以去赶鬼啊，这座山是都该给起名字的、啊、这座山，然后这个山上有一个住的一个鬼叫什么什么名字，我们要捆绑他啊。然后到弟兄姊妹家里去探访，哎，我真的听过这个见证啊！到弟兄姊妹家去探访，你们家这个窗帘上也有鬼啊，然后这个桌子这也有鬼啊，为了给你做洁净的工作，给你赶鬼，弄得人家这个哭笑不得。这就是走另外一个极端。那真正我们应该怎么样呢？借用一句军事上的话，我们不是讲做基督精兵吧？借用一句军事上的话啊，我们从中国来的年纪大一点都知道是谁说的，我就不提了。对撒旦，对我们的这个仇敌。战略上藐视他，战术上你得重视他，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战略上绝对藐视他，他跟神没有办法比，但是战术上你要了解他，你也重视他，因为撒旦也是很狡猾的，他也有能力的，他会攻击我们，会欺骗我们，会诱惑我们。再给大家一句话，你就更清楚，撒旦的反面绝对不是神。今天我们说属灵的征战，撒旦与神征战，他这样说是可以的，也没有错了，撒旦是挑战神，向与神征战，但是实际上从我们的信仰上来说，撒旦的反面不是神，撒旦的反面是什么？撒旦的反面是天使。哎，因为撒旦是堕落的天使，天使在这里，撒旦在这里，神在上面，高远远的高过这一切呀。如果我们把撒旦的反面当作是神，好像在这里黑白在还在这里征战，你就错了，基督已经得胜了，对不对？基督在实际上明讲成了，一切都成了， It is finished。 希伯来书二章第十四节，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就是基督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 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今天魔鬼没有什么可怕的，我们这个中国人呢，在传统文化当中很多很多的一些迷信的东西，是不是啊？尤其是一说到那个死，我们就害怕，啊，这个东西不敢碰。你知道我这个，也有意思了，啊，来美国待的几个地方呢，这个电话这个这个区号啊，反正都是不吉利的。都是不吉利的，有本来有一还挺吉利518，但是在这住的时间不长。然后这个搬到一个新的城市，结果那个新的城市那个区号716，谐音不好听。我跟我太太结婚的那个纪念的日子呢，啊，我就不具体讲了，也不好听。我们两个人领证的那个日子呢，也不好听，我要死。我要死。所有人说你们怎么都这么不吉利呢？然后买房子只要带四的，中国人都不要，对不对？到国内啊，那个坐电梯啊，30-40层的，没有13层，没有14层，23层、24层都没有，带三带四的不喜欢，是不是？啊，尤其是有四的啊，24、24、34、44全都没有的。我来美国住的啊，那天我跟我太太数，我们住的这个门牌号啊，各个不同的地方啊，尽是带四的。264、64、284、614，全都是带四的，一点不在乎。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今天我们基督徒一点都不迷信啊！有人说买房子要看看什么这个风水那个风水，门朝哪开，然后怎么样？基督徒不管这些，我们的主早就已经胜过这些，超过了这一切。基督已经得胜，所以我们再讲一遍，要了解你的仇敌撒旦魔鬼，我们的仇敌不是人，要了解他，但是不要害怕。真正信主的不单鬼不怕，我们连死都不怕。好，下面我们继续来看我们属灵的全副军装。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第一点，我们要了解我们本是软弱的，是靠主成为刚强。我们要做一个刚强的人，你靠自己能刚强吗？别人我不知道，我知道我自己太软弱，实在是软弱。不单我们软弱，连使徒保罗说他都软弱啊。而且神大能的作为，就是拣选那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拣选那世上愚拙的，叫那有智慧的羞愧。我们要夸，宁可夸我们的软弱罢了。我们真的是软弱。第二点，要知道我们所穿的全副的军装不是外表的样子，哎，不是这个，这是礼仪性的。真正打仗的时候我们不穿这个的啊，我有钢盔，不过没拿来。不是中国的钢盔啊，而是作战的盔甲与兵器，是动真格的。第三点，我们要穿上，这点很重要，请大家听好，我们要穿上全副的军装 ，Whole armor of God， 缺一不可。两次强调全副军装，在这段当中，缺一不可。敌人往往是趁虚而入，攻击我们的薄弱环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啊打过猎，或者看其他的这些 predator 这些的猛兽，他们去捕猎，一群羚羊，一个狮子去捕那个羚羊，这狮子是去抓那个羊群当中最强的，还是抓那个羚羊当中最弱的？他是抓那个最弱的，跑得最慢的。狮子也不傻。同样，我们穿上一身的军装去跟撒旦恶者去跟他搏斗的时候，你最强的一个地方他不攻击你，撒旦很晓得你的薄弱环节在哪里，趁虚而入。所以我们要穿上全副的军装，让我们的软弱变为刚强。有一个小孩子都很喜欢看的电影啊， 那我的孩子也看，他们大概不是每集都看，那有的时候呢，我也跟着这个看两眼，看得不全，所以如果描述不准确，请大家原谅。但我知道有一集的电影，这个就是那个 Marvel 啊，那个什么漫威动画那个电影，有一集呢就讲有一个人，他不是个普普通通的人，好像是一个商人啊，军火商还是什么啊，可能是军火商。然后呢，他就穿上一身的这个东西。一穿上其实这个东西以后，立刻哇，大能大力啊，还能飞，然后还能打，就叫 Iron Man 铁人，有没有？我没有说错吧？是这么一个故事情节啊，这都是看过的是吧？那么这个，等他这个军装如果要是一脱下来，又变成一个普通人了。我们去征战，一定要穿好我们的军装，而且把这个军装要穿全了。为什么说 whole armor of God？ 以前我在国内学这个经济学的时候，经济学里面包括管理学当中都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理，叫做木桶原理。这木桶原理，木桶理论说什么呢？说一个桶啊，它盛水的这个水量不是取决于木桶壁上最长的一根木板，而是桶壁上最短的那个木板，叫做短板。一个铁链，一个长长的铁链，一环扣一环，一环扣一环，当你使劲去拉这根铁链的时候，它从哪里断？从最结实那一环吗？不是， weakest link， 最弱的那个环。所以看每样军装之前，请大家一定要牢牢的把这点记住。为什么要全副军装？全副军装，在希腊故事当中，希腊神话当中有一个叫做 Achilles， 大家听过这个故事吧？啊，这个 Achilles 呢，他小的时候，妈妈左边这个图片哈、啊，这个油画，他妈妈就把他 dip 到一个什么河里面，我也忘记了，可能看过就 dip 以后拿出来呢，他全身就刀枪不入了，就好像穿上了这个铁甲上的钢弹一样啊，就很厉害。但是呢，因为他妈妈揪着他的这个什么脚后跟把他垫不下去的，所以这个脚后跟就没有沾到这个水。然后到那个特洛伊战争的时候，一箭射到他的脚踝上面，薄弱的地方。儿女，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军装穿上。在我们后面看这一样一样军装的时候，请大家的对照着说，我在哪里？环节，我在哪里？好好的操练。那时候罗马的士兵穿的都是全副的军装，预备征战。那这里有一幅图，你到网上去找，很多的图，好多都是儿童主日学的，也有可能是给朋友学的。请大家数一下，这个军装上面它列了几样？列了六样，对不对？六个格嘛，列了六样啊，有头盔，有护心镜，有这个军靴啊，然后有这个宝剑啊，然后有真理的腰带啊，然后还有什么呢？啊，还有这个啊，这个盾牌，有六样。其实，如果你在网上去找的话，你会发现，好多的图都是这样子的，少一样，不是六样，是七样。很可惜，都不是 whole arm of God。对这段经文都有一个极大的误解。下面我们就来看，保罗在以弗所的时候，可能正被全副武装的罗马士兵来看守，所以保罗在后面这段就写了，所以要站稳了。我们终于进入到第十四节，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然后此外拿着信德的藤牌，灭尽恶者一切的火焰，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便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已经注意到了吗？第七样被 missed， 而且常常往往都被 missed 的是哪一样？是祷告。对了，是祷告。在这个属灵全副的军装当中， 除了前面有六样一样一样一样的全都能够对应到罗马士兵的这个军装，但是使徒保罗说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作为神的精兵，还有一样罗马兵丁他们没有的，不要忽略。下面我们来看第一样，以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第二，公义护心镜遮胸；第三，平安的福音鞋；信德为藤牌；救恩的头盔；圣灵的宝剑；最后靠着圣灵要随时多方祷告。祷告，以真理当作带子束腰。提摩太后书一章第十三节，使徒保罗说，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约翰二书一章第九节，实际上就没有一章，约翰二书第九节，凡越过基督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常守着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我们刚进入这个陆军学院的时候，有一件事情我们就学了一个功课，当然进去先是剃头，先是剃头。我们去军校报道之前呢，已经都把头发剃得短短的，一到那儿一检查，不行，还要把头发剃得再短，然后就穿军装。军装穿上身呢，还不算完，列队的时候给人发一条什么武装带，把这个腰带一扎上不一样。如果要是这个军人啊，这个腰带不扎着，松松垮垮的，然后挎在这个肩上，你看这是吊儿郎当的，这不是士兵，这是土匪。啊，但是这个武装带啪一扎上，然后我们扎这个武装带的时候呢，那平时谁扎腰带扎那么紧啊，对不对？所以呢就松松垮垮的扎。我们区队长一个一个检查，啊，我就印象很深，走到我的面前，然后就手指头往里这么一伸，拉一拉这个腰带，然后区队长就说往里吸气，一吸气肚子就瘪了，对不对？吸气，然后再吸再吸，然后给你一紧，哇，真难受，不舒服。好，那我现在请问大家，我们作为基督的精兵，把这条腰带扎上是紧一点好还是松一点好？请问大家，紧一点好还是松一点好？紧一点好，是不是啊？一紧起来以后整个精神面貌不一样了，一紧起来以后这个腰就挺起来，胸就挺起来了。可是今天，在今天的世界上面，很多的教会在真理上松松垮垮的，他们都觉得松一点好，不像一个神的军队，也不像基督的精兵。我们跟以色列人比都没法比。原来我在那个城市有很多的犹太人，有一个区犹太人聚居区。为什么犹太人都聚居在那个地方呢？因为犹太人的会堂就在那里，所以那个区呢房价也比较高，然后学区也很好。因为犹太人跟我们中国人很多地方很像，他们非常的注重教育，很会做生意。但犹太人跟我们中国人有一点不一样，我们中国人有时候喜欢看 corner， 是不是啊？差不多就行了，不要那么紧，不要那么松。犹太人他们一丝不苟，一到礼拜六你在那个区你开车，你就看见犹太人一群一群的啊，这个女士都穿着这个长裙，然后戴着那种，有的时候还戴着一种比较特别的帽子啊，男士也都穿着很正式，一家人走路去会堂，绝对不开车，而且走多少步都是有限制的。然后也在那个区有一个犹太人的一个老年人的这个 nursing home， 好几层楼啊，有的华人也住在里面，因为他女婿是犹太人。那你如果要是礼拜六安息日，你去这个犹太人的这个 nursing home 去看望病人的时候呢，啊，我真的是遇到过，这电梯有两种，一种你进去你就摁电钮上几层就是几层，还有一种电梯你可千万别上，可麻烦了。你进去了所有电钮都不 work， 你也别去摁，它有一层一层一层的停。你想想，你要到六层七层，你得多麻烦啊，很慢。这样的电梯是专门给犹太人的，为什么？安息日不做工不点火，因为他一摁这个电，一个电钮，啪，有一个火星点火了，不可以，就是这么严格。但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今天 旧约当中的那些律法啊，靠那些律法得救，我们不用守了，我们不用守了。但是另一方面，当我看到这些的旧约当中的犹太人，这些犹太人仍然还是守这些的礼仪律法，而且一丝不苟，原原本本，我就知道为什么这个民族历经2000年的磨难还能屹立不倒，而出这么多优秀的人才。它里面的这种信仰的这个情怀，宗教的情怀，对真理的这个坚持。而今天再看看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差不多就行，是不是啊？宁可松一点。大家有看过《火的战车》这部电影吗？ Chariot of Fire， Eric Liddle。 如果没有看过弟兄姊妹，我建议大家都去看一看，得奥斯卡金奖的电影，非常的棒。 Eric Liddle 宣教士的后代，他自己后来也成为宣教士，生在中国天津，英国人，参加奥运会，1930年代，他是短跑项目，跑得非常的快。那个火的战车一开始就是他们一群这些学生，大学生在海边跑步，那个穿着一身白的那个，大家还记得吧？啊，非常棒的那个音乐。后来伦敦奥运会开幕式不就有那么一个啊，这个 Mr. Bean 在里面那个有些搞笑的啊，很经典的英国式的幽默，啊，那个经典的镜头，火的战车。然后参加伦敦奥运会，他的短跑项目，结果给安排在了礼拜天。艾瑞克都说，礼拜天敬拜神的日子，我不跑，成为全国的公敌啊。本来大家就是这个啊，这个年轻人啊，青年才俊，把他捧得非常的高的啊，也是国家的希望。因为一块金牌到手的，你要丢掉，全国都在骂他，所有报纸都在骂他。他说我就是不跑，礼拜天是敬拜神。结果后来大家知道他去跑多少吧？啊，跑那个中长跑，400米。那么本来呢，他不是这个项目的，他跑不了的。但是他说我报名，因为这不是在礼拜天，我去跑这个。跑之前有人塞给他一个纸条，在那个电影里的一个细节，塞给一个纸条 ：God honors those who honor him。攥在手里面，一跑跑了冠军，为国争光啊！本来是变成国家的罪人，一下又变成是国家的英雄了。后来 Eric Liddle 回到中国，在基督教的学校里面做老师，实际上就是宣教士的工作。然后太平洋战争爆发，被关在山东潍县的集中营里面，在战争快结束的时候为主殉道，死在集中营当中。非常感人的故事，大家都应该好好去看这个电影。我以前读书的时候，我们在学生团契的时候，我们大家都看这个电影。今天你说这个人简直是太死板了，今天我们基督徒哪里还管这些呢？我十年以前到南方去讲道，在奥拉巴马那个地方去讲道，接我的那个弟兄跟我说，说我早年刚来到南方的时候还是信仰很保守，到礼拜天不开门的，大家都去教会，现在越来越不 care， 越来越不在乎了。我们在一点一点的，一点一点的在这 push envelope push envelope， 在这里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在这个真理的袋子扎紧一点，说哦受不了不舒服。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常守着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我们宁可紧一点，把这个袋子扎紧一点，宁可谨慎一些，我不要去得罪神，不要去干犯神的圣洁。我们为主的缘故有许多可以去牺牲的，宁可不去做的，而神也一定会 honor 我们。第二点，要用公义的护心镜来遮胸。 愿一书第三章第二十一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其实当我们信主以后，神在我们内心当中放下圣灵，放下他的话语，神来指引我们何为对，何为错。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当我对照主的话语来省察的时候，恶者常常会来控告我们，而我们的心也会责备我们。恶者的控告和神的责备、圣灵的责备不一样。恶者的控告是要拆毁我们，恶者的控告是要击败我们，恶者的控告是要让我们远离神。但是圣灵在我们心中那个温柔的声音，那一个责备，是让我们被重建，让我们更加的亲近神，让我们被重塑，更像基督的样式。公义的护心镜就在这个地方，因为来自神的这个 righteousness， 我是属于主的，我愿意遵主的吩咐而行。求神保守我们的心。第三，平安的福音鞋。罗马书十章第十五节，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若经上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无论得时不得时，勿要传道。这双福音鞋，平安的福音鞋穿在脚上，走到哪里传到哪里，哪怕是逼迫，哪怕是磨难，越是逼迫越是磨难，越要赶快的传福音，因为时候不多了。第四，以信德为铜牌。这个信德实际上指的就是信心，原文就是信心。使徒行传第十六章第五节，于是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加增。一个教会要有信心，每一个信徒的个人要有信心，一个家庭要有信心，我们做任何的事工都要有信心。这信心绝不是鲁莽，弟兄姊妹们，但是我们行事为人不是凭着眼见，乃是凭着信心。我们的信心的对象是我们的主，是我们信实的神，是他的应许，是他的话语，是他的大能，是他的智慧，不是我们自己，不是我们的骄傲，不是我们觉得自己有多么大的能力。凭信心而行。今天我们 CCMC 凯瑞堂在这里，若不是凭着信心，不可能。感谢赞美主，把一切荣耀都归给神。在那样的疫情当中，在去年感恩节的时候，我们就是这一帮人，少少的这一帮人，居然就开始了聚会。开始聚会的时候还不知道能够在哪里，在那个 community center， 对不对？聚了没有几次，一个多月，人家跟我说关三个礼拜不许来，政府下的命令，疫情三个礼拜之后那再说，还不一定保证你能来。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凭信心往前走，感谢赞美神。我们来自活泉的弟兄姊妹有没有那时候看到神所赐下的恩典？我不单是感恩节直堂，圣诞节买7808，我那时候真的我也感谢神。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说完了，大概可能这个堂值起来了，然后教堂买了，我这个牧师也该走了，对不对？来到这个 CCMC 还不到一年，半年的时间都不到，又要职堂，然后又要买教堂，这都是 church killer， 这都是 pastor killer， 大家知道，在教会当中最容易出现问题的这个地方。那么感谢神啊，活泉的弟兄姊妹看到神在 CCMC 凯瑞堂所做的工作，说我们走到一起来，不但人进来了，钱都进来了，然后还有我们现在所坐站在这个地方，坐的这个地方啊，弟兄姊妹们，这不是神的恩典吗？这不是神的预备吗？这就是当时活泉聚会的地方，所以活泉弟兄姊妹最亲切，是不是回到这里来了？凭信心。恶者要拆毁教会，恶者要攻击教会，他一定会的，但是若没有信心，我们寸步难行。若我们有信心，我们就知道我们一定能够胜过他，因为主早已得胜。阿们吗？ 第五，戴上我们救恩的头盔。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三节，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救恩的头盔戴在头上，一个是保护我们的心，一个是保护我们的脑袋，这两个是特别重要，要有公义的护心镜，还有救恩的头盔。撒旦会常常的去控告我们，控告我们就是说你这个人，我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故事，我刚信主不久，刚信主不久，然后这个有一次呢，我就祷告，我信主的时候祷告非常的敬虔，动不动跪在那里一祷告就15分钟20分钟，就操练学习这个祷告的功课。有一天越祷告越难受，越祷告越难受，我现在还清楚的记得有一个声音，就是从这个地方这个角度，我记得好清楚，进入到我的这个耳朵当中，说你不纯，很大的一个声音。我腾一下就站起来了，我不祷告了，祷告半天神说我不纯。转天正好跟牧师出去有事，坐在他的车上面，我就跟他说神说我不纯，不纯，纯纯净的纯。那牧师就问我说发生了什么事情，是怎么回事，我给他讲，讲完以后这个牧师亲口告诉我，你注意啊，这是一个灵恩的教会，灵恩的牧师，他跟我说，他说如果要是你清清楚楚的听到一个声音，这个声音在这里控告你的，你要知道这很可能是来自撒旦的，不是来自神的。戴上救恩的头盔，我将这句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名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我们已经是属于神的人了，还怕什么？第六，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路加福音4章第4节，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撒旦三次用圣经扭曲圣经的话来诱惑耶稣，耶稣有三次用圣经的话，生命记里面的话来回答撒旦。圣经主的道就是我们的宝剑，征战的兵器，这个 full armor 这个军装不单是保护，还有攻击，靠主的话语。下面第七，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的祷告，这点不要忽略，好多好多的我看到全都忽略，我不再给大家重复那个图了，都是只有六个，没有这第七个。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不住的祷告，祷告是我们征战的兵器，而且这两样大家注意啊，神的道、圣经和祷告，这两样缺一不可。宋尚杰博士曾经有一句名言啊，宋尚杰弟兄他说，神给他的每一个儿女一双翅膀，叫他可以回飞进天父，靠近天父。这一双翅膀是什么呢？就是读经和祷告。有的人注重读经，有的人注重祷告。有一次我参加一个这个比较大的一个营会，那么呢跟两个这个年轻的弟兄在一起啊，可能这个营会他们也是这样安排，然后我就听这两个年轻的弟兄对话，都是信主不太长的，然后呢也都挺火热的，但两个人的火热特别的有意思，一个就是读圣经，所以我一打开圣经要读啊，就是这个收不住的，特别的喜欢。另外一个就说呢，圣经我读了读不下去啊，我就喜欢祷告，通宵祷告。然后这个就跟他说，说你来你跟我一起读经，然后那时候来你跟我一起祷告，我叫他去祷告，我就在这里听着他们俩的这个对话，有两个缺一不可，要在怀着祷告的心去读主的话语，而我们在祷告的时候要以主的话语来引导，尤其是在我们操练这个默想和冥想的时候，千万不能够空想，默想主的话，默想主的爱，默想主的十字架，他的真理，若空想非常容易出问题，心中要充满主的话，也要做一个祷告的人。好的，下面最后的最后，我们不单是穿上军装，圣经从旧约到新约呢，有多次的讲到我们基督徒要穿上什么，把拯救衣公义袍给我们穿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 给我们穿上。那加拉太书三章第二十七节这里说，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我们原来还要把基督自己也穿上。那什么叫披戴基督，把基督自己穿上，和属灵的军装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旧约里祭司先用水洁净身体，才可以穿上祭司的衣袍和以弗德，那把衣服都要穿上，而之后要取膏油和坛上的血弹在亚伦和他的衣服上，并他儿子和他儿子的衣服上，他们和他们的衣服就一同成圣。原来还有这样的一个环节，一个步骤，不单是把这个祭司的圣袍以弗德穿上，还要有祭物的血，祭牲的血披戴基督。我们若是仔细的看神的话语，到明年圣诞日感恩节的时候，我们会和大家来分享，其实在披戴基督的人身上，神所赐全副军装的每一件都接触对应着主耶稣曾为我们流宝血的一个部位。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展开讲，但是很快的告诉大家，主的背被鞭打，我们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主的头为我们流宝血，荆棘冠冕被去敲打，我们要戴上救恩的头盔，主的双手为我们流宝血，钉在十字架上，我们一手拿着信德的藤牌，一手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主的双脚为我们钉十字架流宝血，我们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主的心为我们流宝血，兵丁用枪去扎，流出血和水来，我们要用公义的护心镜来遮胸，还有千万不要忘，在十架七伤之前共有七个伤口，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里面祷告，受难日不是从那个礼拜五早晨开始的，因为犹太人的一天是从日落到日落，受难日是从克西马尼园开始的，主耶稣汗珠如大雪点落下，那时候他在做什么？祷告。在属灵征战的全副军装当中，不可忽略的一样乃是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最后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我们就结束。在教会历史上呢，有这么一个传说，讲到这个马丁路德，改教的运动的领袖啊，马丁路德有一次在重病当中，那么撒旦呢就夹着一个又重又大的一个书卷来到他的病房里，撒旦这个控告者，因为他的别名就叫控告者，他把长长的卷轴在地上展开，上面写满了马丁路德一生所犯的大大小小的罪，看着那些条条的罪状啊，自己当初犯罪的那个情景仿佛历历在目，一声高过一声的控诉传入耳中，那本来已在病痛当中的这个马丁路德呢，心就几乎是心碎啊，绝望。就在这个时候，路德忽然想起一件事，于是冲着魔鬼大喊，就说，你控告的都是真的，但是有一件事你忘了，你忘了写上一句话，就是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七节，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一听这话，撒旦立刻夹着卷轴灰溜溜的逃走了。当我们穿上全副军装的时候，恶者的攻击、恶者的诱惑、恶者的控告，我们都能够抵挡。当撒旦在我们这里敲门的时候，你一开门，哇，原来是撒旦来了。你知道最好的办法是什么？扭头，主耶稣，你看这是谁？我往后撤，你上，主来对付他。全副的军装。我们这个礼拜背诵的默想的经文，给大家两个选择。这个礼拜比较特别，一个是短的，你说我背不了长的，就第十一节就可以，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如果可以的话，你把十四节到十八节把它全背了，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焰，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 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一起同心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主，让我们做主基督的精兵，让你的教会做耶和华军队，为你征战。主，让我们把这属灵全副的军装都穿起来，让我们把真理的带子扎得紧一些。主，求主你怜悯我们，怜悯你的教会。我们看今天普世的教会在这个真理的道路上是越来越滑坡，越来越妥协，越来越在试探我们的主。我们在病毒的事情上不敢试探，我们很谨慎小心，但是为什么在其他的事情上面我们这样的放松？求主怜悯，让我们自己好好的省察，我们是不是真正是耶和华的军队，主的精兵。当那恶者仇敌攻击来临的时候，我们是丢盔卸甲，还是能够靠着主的恩典与主一同征战，靠着主的大能得胜？主，你再来的日子不远了，让我们警醒地活在主的面前，靠主的恩典度日，也靠主的恩典做你合格的精兵，为真道打美好的仗，直到主再来的日子。奉耶稣基督的名。